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6月30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展开拜登经济学系列演说，然而民调显示拜登仍然有硬仗。一名持枪枪手攻击美国驻沙特领事馆，一共造成两人死亡。华尔街日报指出，普京正在加速接管华格纳佣兵集团在全球范围的业务。西非恶劣天气威胁到作物生产，可可价格创下46年新高。白宫声明表示，拜登有使用呼吸器治疗睡眠呼吸中止症。调查显示，被击落的中共气球使用美国技术来监控美国人。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星期三，拜登在芝加哥开始了他拜登经济学一系列政策规划的演说，来讲明他的经济计划将如何刺激投资和就业，并此言要还原美国梦。不过根据一份最新民调显示，仅是1/3的美国成年人认同拜登的经济领导力，显示拜登经济学的论点似乎还难以引起选民的共鸣。据美联社美国民意研究所公共事务研究中心当日公布的一份民调显示，只有1/3美国成年人认同拜登的经济领导力，而这个34%的数字甚至低过他41%的整体支持率。拜登当日在伊利诺芝加哥发表这个演说时候强调，拜登经济学事关未来，同时都是还原美国梦的另一种说法。在当日这半个钟头的演说里面，拜登也都积极寻求劳工及中产阶级选民的支持，因为这两类选民对拜登2024年大选能否顺利连任至关重要。但是很多中产阶级选民，他是同民主党渐行渐远，转而支持保守派的前总统 Donald Trump。 据国务院星期三表示，当日在美国驻沙特阿拉伯沿海城市吉达领事馆前发生一名枪手和安全部队交火的事件，造成一名枪手和一名安全部队成员死亡。当地警方发言人指出，这宗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6:45，一名男子在领事馆大楼前停低车，落车时候手里边拿着武器，安全部队之后做出反应，并导致双方交火。之后沙特部队成功将这名来袭者击毙。与此同时，枪击案亦都造成了一名尼泊尔籍的安全官员受伤，之后不治身亡。国务院在华府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当日这一宗领事馆外发生的枪击案并没有美国人受伤，目前领事馆已经封锁，美方亦都已经向已故的当地警卫成员亲属表达诚挚的哀悼，而国务院目前亦都正在和沙特进行沟通，并展开事件的调查。在俄罗斯华格纳佣兵集团结束向莫斯科推进政变之后，克里姆林宫正在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全面接管这个臭名昭著的军事集团。华尔街日报星期三报道指出，在华格纳兵变之后，俄罗斯副外长维尔希宁飞往叙利亚，亲自向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传达信息，表示华格纳士兵不得在叙利亚独立行动。俄国副外长亦都敦促阿萨德阻止华格纳士兵不能够在没有莫斯科监督的情况底下离开叙利亚。阿萨德办公室在会后发表一份声明中指出，他们讨论了协调问题，特别是鉴于最近发生的事件。报道还引述外交官、情报官员、华格纳叛逃者和了解情况的知情人士表示，俄罗斯外交活动激增反映出普京试图淡化国内混乱， 并向俄罗斯在非洲和中东的伙伴保证华格纳不会中断在当地的活动。按照莫斯科的预计，他们将重新接管这些华格纳手中的业务。由于西非的爱列天尼威入到主要生产地，容易制作朱古力的主要原料可可，星期三在伦敦洲际交易所的价格飙升到46年以来的新高。原本国际可可组织预测，这个月全球可可供应短缺大概6万公吨，现在已经扩大到14万2千吨。经纪商 StoneX 的可可分析师罗塞蒂说，这个是可可连续第二季供不应求。他指出，市场可可供应指标的库存和用量比预计将降到 32.2%， 是1984年产季以来的最低水准。与此同时，象牙海岸的降雨量正高过往常平均值，导致一些可可田发生洪水。罗塞蒂说，降雨不利已经收成可可豆的干燥过程。路浮特商品研究表示，预计未来10年里面，西非可可种植带将出现中至高等程度的降雨量，并影响未来几个月内的作物采收。星期三上午，拜登在白宫蓝草坪准备搭机前往芝加哥出席活动的时候，有媒体发现他的面颊上有明显的压痕。关于媒体的询问，白宫副新闻秘书贝兹当日表示，拜登前一晚有使用呼吸器来治疗他的睡眠呼吸中止症，并强调这个对有关病史的人来讲是非常常见的。拜登使用持续正压呼吸器的消息最早是由彭博社所披露。白宫声明中说，自2008年以来，拜登在详细的医疗报告里面就有披露患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白宫强调，拜登前一晚使用呼吸器对有病史的人来讲是很常见的事情。此外，一名知情人士都指出，拜登在最近几个星期开始使用持续正压呼吸器来改善睡眠品质。现年80岁的拜登是目前美国历史上年纪最大的总统，并将寻求明年角逐连任。不过他的健康状况一直受到外界质疑。星期三，《华尔街日报》援引一项经严密调查的初步结果表示，今年年初飞越美国上空的中国间谍气球确实装载了美国制造的设备，来帮助他收集照片、影片和其他资讯。过去几个月来，包括国防和情报机构和联邦调查局都对这一宗间谍气球事件和击落之后取回的碎片进行了分析调查。分析发现，气球上是商业用可获得的美国设备，其中一些有在线上出售，并有更专门的中国传感器和其他设备在气球里面，来收集照片、影片和其他资讯传送回去中国大陆。调查员表示，这些发现支持了一个结论，即这个飞行器的目的是进行间谍活动，不是好像中共方面所讲的这样进行天气监测。这些官员强调，这个气球混合了现成的和专门的设备，是中共政府在监视方面的一次创造性尝试。不过当日，白宫和参与相关调查的机构都拒绝予以置评。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上个星期，印度总理莫迪赴华府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和美国总统拜登共同宣告美印两国是世界上最亲密伙伴之一，并强调将坚守国际法来应对基于规则海洋秩序的挑战，包括南海在内。康达星期三告诉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美国看到中国在南海的胁迫呈现明显增加趋势。康达被问到印度是否将在南海扮演重要角色，以及印度是否将与美国在南海进行更多合作，他回答说是的。此外，他还表示美国、日本、印度和澳洲四方安全对话将扩大合作。美国民调公司拉斯穆森报告星期一公布6月20号到22号针对全美国1046名 有可能投票的选民进行的电话和线上民调显示，在美国是否应该正式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和中国分开的问题上，有 64% 的受访者表示赞成， 14% 反对， 22% 不确定。美国保守派网络 Newsmax 星期三报道，在拉斯穆森的民调结果里面，在另一题中国在未来几年入侵台湾的可能性有几大的问题上，71%的受访者认为很有可能，17%的人认为不太可能，13%的人是不确定。对于美国是否应该使用军事力量保卫台湾不受中国入侵的问题，持赞成态度的占37%，31%的反对，回答不确定的有32%。拉斯穆森报告在3月底4月初也都曾经针对可能投票的美国选民对台湾议题的态度进行电话和线上民调，有7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可能在未来期间入侵台湾。欧盟领导人将在29号和30号召开例行峰会，北约亦将在两个星期之后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召开年度峰会。在峰会召开前夕，立陶宛总统和波兰总统星期三双双访问基辅。立陶宛总统努塞达办公室发表声明说，三位总统将讨论北约峰会议题、乌克兰加入欧盟磋商以及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波兰总统到达办公室表示，和泽连斯基的会谈将同前线的现况有关，包括俄罗斯在扎波罗热核电厂背后的攻击带来的威胁，亦将讨论7月北约峰会的筹备。北约成员接近达成一项协议，同意藉由维尔纽斯峰会逐步加强和乌克兰的关系，但是对于如何解决乌克兰入会的问题仍然有歧义。立陶宛和波兰一向是乌克兰在北约和欧盟最坚定的支持者，不断呼吁让基辅加入。加拿大正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野火季节的开端，目前已经烧毁了650万公顷的土地。星期三，加拿大野火导致的烟雾笼罩美国中西部和东海岸部分地区，造成天空朦胧，空气质量恶化，给几百万美国人带来了健康威胁。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从爱荷华州西部经伊利诺伊州、威斯康辛州到密歇根州的中西部大片地区都处于空气质量警报之下，预计这个警报将持续一整天到星期四甚至更长时间。纽约州西部和宾夕法尼亚州首都华盛顿特区和北卡罗来纳州部分地区亦都发布了空气质量警报。气象部门的预报说，在美国南部佛罗里达州和加州，人们最担忧的是高温和高湿度，预计从星期三到周末大概有5600万人将经历令人窒息的高温。天气预报敦促居住在这些地区的人，特别是儿童、老年人和患有呼吸道疾病的人，限制体力活动的时间和强度，尽可能在屋企或者是戴上口罩。拜登政府在全美推广可再生能源，星期三美国环境保护局启动一项70亿美元的竞争性拨款计划，来帮助低收入社区获得电池板等住宅太阳能设备。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将向全美各地代表特定州的社区团体、原住民以及在多州实施的相关项目提供多达60笔拨款。各社区可以在9月26号前为这些拨款提出申请，可以获得的拨款金额从2500万到4亿美元不等。未来几个星期，环保局还将启动一项140亿美元的国家清洁投资基金拨款竞标活动，来扩大可再生能源技术在全国范围内的应用。此外，再一项60亿美元的清洁社区投资加速器竞标，这个投资加速器将通过 社区贷款机构增加对这个领域的资金投入。根据国会在华盛顿设立的美国和平研究所的一份题为《犯罪顽疾在东南亚蔓延》的报告，在泰缅边境活动的来自中国的有组织犯罪集团正在以在线诈骗和金融诈骗威胁全球互联网用户，利用人口贩卖的网络奴隶实施犯罪。这些团体已经被中国当局赶出了中国，目前在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等邻近的东南亚国家开展活动。尽管这份报告将它描述为全球安全威胁，但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这些犯罪飞快地快速增长。美国之音29号报道，针对中国公民在在线诈骗和欺诈现在以全球受害者为目标，美国和平研究所缅甸研究主任 Jason Tower 通过 Zoom 告诉美国之音知，诈骗集团的强迫劳动和网络奴役问题不单止在缅甸是一个问题，而且正在深深植根于整个东南亚，并正在蔓延到世界其他司法管辖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在这方面发挥全球领导作用。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反扑西方制裁，中共对外关系发上路。五国大楼研制战略，关键时刻截断中共命脉。瓦格纳进入白俄引担忧，美升级波兰防空能力。怕乜？鼠头鸭玩具全网被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6月30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在美国带动底下，美欧和亚太形成天网对中共围堵。中共当局6月28号通过一项对外关系法，并且将会在7月开始实施。据分析指出，中共力图对西方的围堵作出反扑。据彭博社报道，北京当局这一项立法将目前用来抗衡西方势力的资源进行整合。中共外事办主任王毅声称，该法令的目的是整合涉外单位资源，利用所谓的法治武器为反制裁提供法律依据。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教授高树超认为，中共这个新法令较2021年生效的反外国制裁法更全面，是北京当局预防反制裁争议、应付挑战而提出法理工具的一部分。但是亦有人认为，该法令延续了中共在国际舞台展现的好斗形象。英国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研究员马格老师表示，该法令恐怕会被外界视为中共具有侵略性的外交策略其中一环，进一步令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北京当局之间微弱的互信受到伤害。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这个月结束访问中国之后，就坦言美国会继续捍卫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做中方不喜欢的事，讲中方不喜欢的说话，令北京相当怒火。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号在例行记者会指责美国奉行错误的对中政策，对中共进行围堵、压制、打压、无端抹黑，还说美国肆意干涉中共内政。彭博报道分析，习近平近年来面对美国的制裁，始终难以找出既能同他抗衡，同时亦都能够避免吓走外资的解决方案。到目前为止，仍然未出现具有实质意义的措施，对美国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技术的机制等，亦都未能设立应付地缘政治挑战的新机制。更有外商指出，习近平的经济政策是拉住手掣开车，令外商失望。近日意大利再次表示考虑退出中共一带一路， 中共派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访问意大利，试图拉拢意大利民间和工商界。台湾国际关系专家宋国成表示，无论是欧洲或者亚太，都已经形成天网式对中共围堵的网络。在地缘政治来讲的话，几乎已经看不到有任何漏洞或者是缺口。同西方国家之间的政治沟通这条路，中共已经认为是此路不通。宋国成形容，中共现在就是想突围，杀出一条血路。而学者都担心，新法令将会令外国企业在中国的营运更为艰难，加深中国营商环境的不明朗因素。本台粤语节目主持人石头认为，最明显的感觉是中共目前并没有打算改变战狼的态度来改善与西方的关系，而是采取以针锋相对的方式进行外交。这个对外关系法很清楚讲明，中共跟着下来如果遇到外国的制裁，不是根据事实来判断，而是根据政治的考虑来处理，为反制、反干涉、反墙壁管辖的外交斗争提供了所谓的法律依据，明显会增加外商在大陆投资的风险，亦都即是增加不稳定性，应该说对中国的经济来讲没什么好处。很多美国国会立法者目前认为，与中共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正在增加，要为冲突做好准备。美国国会正在审议一项主要是国防授权法案的众议院版本，五国大楼将会负责研究战时美国对中共实施海上封锁的可能性，以便在未来发生冲突的时候捻住中共能源的咽喉。华盛顿时报报道，该法案被认为是必须通过的年度法案之一，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讨论的2024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的一部分，凸显很多国会立法者都认同五国大楼应该采取更多措施为美中冲突做好准备。法案要求国防部长奥斯汀在未来半年内向国会提交报告，美军怎样能够在战争期间进行一次或者多次的海上封锁，阻止石油运输到中国大陆。而美中围绕台海和南海等问题的局势依然紧张，众议院还希望五角大楼研究封锁中共目前用于石油运输的主要水道的影响。这些水道主要来自中东，包括马六甲海峡、台湾海峡和位于印尼爪哇岛和印尼群岛之间的顺他海峡、苏门塔纳岛，以及穿越南海和东海的贸易路线。据报道，因为国内燃油产量有限，中共严重依赖国外入口。去年中国六成以上的原油入口是来自沙地、俄罗斯、伊拉克、阿联酋和阿曼五国。自从去年二月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北京加大了入口俄罗斯以折扣价出售的原油力度，帮助提升因为受西方制裁而受到严重打击的俄罗斯经济。据报道，中共可以利用现有的化石燃料库存来满足需求，并且实行燃料配给和使用现有或者计划中的跨境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美国国防部消息人士说，预计中共的战争将会包括中方对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进行网络攻击，目的是关闭美国电网。作为回应，美军就计划用导弹和电子攻击襲擊已知的中共能源工廠，目的是製造類似的電網關閉，隨後可能會實施海上封鎖，進一步限制中國的能源生產。外交政策分析師米爾斯基曾經指出，美國海軍力量主要是潛艇和戰艦，以空中力量為後盾，可以對中共實施有效封鎖。他表示，美国同盟国的海上封锁需要近距离和远距离的海军包围，通过实施海上封锁，美国将会利用中共对外贸易，尤其是石油的严重依赖来削弱它。如果实施封锁的话，可能会令中共的经济和国家付出毁灭性的代价。雅加达集团叛变落幕， 但是就引起另一番忧虑。集团首脑普利戈任转往白俄罗斯，据说当地已经兴建可以容纳阿格纳8000人的军营。东部同白俄罗斯接壤的波兰，该国总统杜达已经表达不安。美国国务院作出决定，批准向波兰出售总额达到150亿美元的综合防空飞弹系统等相关设备，来升级该国的防空能力。美国星球实验室的卫星影像日前曝光，位于白俄罗斯的一处废弃军事基地目前正在加紧施工。纽约时报指出，影像揭露兵变失败之后，获普京准许迁往白俄罗斯的瓦格纳雇佣兵的可能所在地。该废弃军事基地距离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大约128.7公里，位于奥西波维奇城镇的西北方。该镇有多处军事设施。该基地之前一片荒凉，直至瓦格纳军团停止向莫斯科进军的两日之后就开始动工。卫星影像可见，占地接近8英亩、大约32000平方公尺的运动场已经被改建成绿牌，好像大型帐篷的临时建筑物占据，与俄罗斯与及白俄罗斯在2022年建造的军用帐篷相似。即使普利戈任已经被证实前往白俄罗斯，但是其余的瓦格纳雇佣兵团成员将会何去何从仍未明朗。更加有消息说，部分瓦格纳成员已经携带武器装备进入白俄罗斯，引起乌克兰将会由北面迎敌的疑虑。近期有分析说，波兰身为北约成员国之一，拥有数量比其他成员国较多的庞大陆军，之前更加向为了躲避战乱的200万名乌克兰难民伸出援手。因此普利戈任如果真的在北面向乌克兰落手的话，波兰介入战争的可能性非常高。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28号已经批准向波兰出售整合防空和飞弹防御系统以及指挥系统的相关设备。美国国防部表示，该出售计划将会包括48座爱国者飞弹发射装置、644枚爱国者三飞弹以及各式设备和技术，用以升级波兰的防空能力。自从中共江西一间学校的饭堂发生紫薯遗鸭事件之后，民间的关注热度未有退减，继而市面就出现鼠头鸭身玩具和锁匙扣等相关产品。其中一款鼠头鸭锁匙扣一度在网上被热卖，但是有网友发现最近这款锁匙扣已经在全网被下架禁售。这件事再度引起公愤，网民嘲讽紫薯遗鸭之后又要上演掩耳盗铃吗？这个紫薯遗鸭的风波是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餐厅售卖的饭菜里面发现鼠头引发的。该校和南昌市食品监督管理局硬是说是鸭颈，引起的舆论热度持续到现在。有商家就闻到商机，设计推出了相关的玩具在网络出售。其中一款鼠头鸭锁匙扣的造型 cute 可爱，又好像一只新物种，在网上得到众网友的热捧。而最近两日，这款锁匙扣突然在所有网售平台消失。网上传出的一份截图显示，疑似有网店因为出售鼠头鸭玩具被封，理由是涉嫌发表违禁商品。那就意味有关鼠头鸭颈的玩具在中国国内已经被全网禁售。自媒体 Argon 科技日前发表文章分析，这些商品的销售受到人为的打击，相关利益方可能希望事件不再持续发酵，因此开始采取行动，禁止某些言论或者商品的出现。而能够令所有电子商务平台禁售鼠头鸭颈商品的人或者机构绝对不简单。他认为相关部门使用公权力禁止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玩具的销售，只会令公权力进一步失去公信力。目前就连这篇文章也都在国内被404封杀处置。有网民说，那是怕还是知道羞耻？ 消灭到罪证，亦都消灭唔到人民对你哋公信力嘅质疑。以上就系今日嘅节目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美国同爱尔兰议员团访台，表坚定支持。中共着急，大小动作频出，神秘瓦格纳士兵遭起底有内应，阿里换帅马云出手，背后是中国内需难堪，国安法三周年，港现状况引关注。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30日星期五，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近年规模最大的美国国会议员团和爱尔兰国会友台小组近日访台，期间彼此亦取得多项合作共识，着急的中共动作频出，但适得其反。虽然美国国务卿近日重申不改变一个中国政策，但最新的民调显示，超过60%美国民众认为政府应该正式承认台湾。专家亦分析，台湾大多数民意希望维持现状，主要问题是中共试图透过威逼方式推翻现状。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 Mike Rogers 所率领的访问团在27至29日三日抵台访问，这个是美国近年来首度由主席和首席议员联同组团访台，亦是近年规模最大的美国国会议员访问团。两党众议员合计9位，成员则涵盖军事委员会及下属重要小组的两党领袖议员，其中向来支持台湾的团长罗杰斯以及首席议员史密斯都是众议院国会台湾连线的成员。在近年支持强化台美安全关系的各项合作中，例如推动国防授权法案等有台议案里面，都可以看到团员们的身影。台湾外交部强调，美国国会两院军事、外交、拨款等委员会领导阶层陆续筹组重量级访问团来台，除了充分彰显对台湾跨党派的坚定支持，亦体现了对印太区域和和平稳定繁荣的高度重视和承诺。同日到访的还有爱尔兰国会众议院友台小组主席麦坚尼斯 John McInnes 等5位跨党派众议员所组成的访问团。爱尔兰访问团在台湾期间，除了拜会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亦将陆续拜会外交部、经济部、数位发展部、卫福部、国防安全研究院等，并就台湾爱尔兰双边关系、经济韧性、区域情势等议题和台湾政府官员、民意代表和专家交换意见。台湾外交部对此表示，爱尔兰访问团一行5人多年来全力支持台湾参与世卫大会 WHA 等国际组织，这次来台除展现两国深厚友谊，亦将携手强化全球民主阵营韧性，支持民主发展并推进多元领域的交流合作。面对美爱议员团同时访问台湾，着急的中共持续摆出绕台手段，从台湾时间27日上午6时到29日上午6时，中共总共派出了25架次军机、8艘次军舰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过程中，一架 BZK-005 无人机和一架运八反潜机分别越过台湾海峡中线，进入台湾西南空域。两架无征7则先后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南方空域。台湾则在28日清晨实施军演反制，火炮齐发，展现阻敌登陆， 摧毁敌军、捍卫国土的决心。除了在军事持续干扰台湾，中共在全球打压台湾能见度不遗余力。除了将黑手伸向国际组织，亦试图干涉地方决策。中央社这个月9号曾报道，9月将登场的法国里昂国际旗帜节主办方拒绝台湾侨团里昂台客文化协会申请参与游行。承办人员在电话中同台湾协会说，因为中共施压所以驳回申请，有中国人同我哋联系，话唔希望你哋参加节庆。事件随后引发政学界议论，法媒《费加罗报》《自由人报》等媒体相继报道，主办方亦出面否认中共施压。智库战略研究基金会学者博达安随后喺推特分享中央社新闻英文版，并话：若中国的文化协会因台湾协会参加文化活动而不愿意加入，那他们有不参加的自由，但施压令人无法接受，我们这里不是中国。当外界仍然猜测瓦格纳雇佣兵集团首脑普里戈任未来走向之际，媒体通过人脸识别技术获悉了三名武装分子的真实身份，他们是去年数千名被招募的俄罗斯囚犯中的一员。另外有消息指，早在普里戈任兵变之前，俄罗斯情报部门就已经获悉相关消息。俄罗斯末日将军、俄军指挥官苏格洛金被怀疑作为内应，自6月24号兵变之日起就未曾出现在公众视野。另据联合国最新报告显示，俄罗斯自发动入侵乌克兰战争以来，已经随意拘捕了864名普通乌克兰民众，其中77人被处于极刑，一人被虐待致死。路透社通过面部识别软件、法庭记录和社交媒体的审查发现，在上星期六那次截扰的兵变中，占领俄罗斯顿河畔罗斯托福市的瓦格纳集团雇佣兵中，至少有三名武装人员是被定罪的罪犯。据路透社6月28号的报道，至今为止曾参与叛变行动的武装分子绝大部分都蒙住面部，因此无法识别身份。但其中一些没有蒙面的雇佣兵，路透社发现他们在作为军人之前曾经在狱中度过。路透社分析认为，这个更加凸显了去年普京因允许普里戈任从俄罗斯各地的监狱里面招募数千名雇佣兵的决定如何再次对他造成困扰。俄罗斯自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瓦格纳部队中存在囚犯，而且一直在乌克兰作战。这些武装分子对普里戈任极为忠诚，因为他们只要在战事中能够坚持六个月以上，他的罪名将获得赦免。因此他们将普里戈任视为恩人，认为普里戈任赋予他们第二次生命机会。去年莫斯科当局批准普里戈任从俄罗斯各地的监狱里面招募了数千名雇佣兵，这个反倒为克里姆林宫和普京本人带来了麻烦。在阿格纳兵变中，25岁的契柯夫是唯一公开露出面目的阿格纳军人，他来自罗斯托夫，曾四次因偷窃持有毒品而被定罪。面部识别软件搜寻结果将他和俄罗斯社交媒体 WeKentucky 上的一个账户联系起来。这个账户是以契柯夫的名字创建的。据称 WeKentucky 在俄罗斯受欢迎程度不亚于 Facebook 在美国受欢迎的程度。自2015年以来，契柯夫因三项指控罪名被罗斯托夫法院判处总计6年5个月的监禁。最近一次被判刑是因他持有毒品，获判3年4个月的监禁。在路透社展示的一张图片中，契柯夫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亲戚认出了他，亦证实契柯夫曾在流放地服刑，但这位亲戚并不知道他已经加入瓦格纳。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塔斯社发布了一张瓦格纳军人在罗斯托夫的照片，根据面部识别软件，这位留住浓密胡须的高个子男士是33岁的希尔少夫， 佢来自伏尔加河沿岸城市萨拉托夫。在社交媒体 WeContact 上，希尔绍夫的图片有显示雅格纳集团的臂章。另外，通过查阅法律文件，2019年因犯有武装抢劫罪，萨拉托夫法院宣判希尔绍夫获刑七年监禁，这个是他第二次被定罪。希尔绍夫一直在萨拉托夫地区戒备森严的第十号监狱服刑。萨拉托夫当地媒体报道称，2022年10月普里戈任曾去过第十号监狱。面部识别技术还识别出第三名雅格纳武装分子，这个人名为阿马努迪诺夫，他是西伯利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人。根据相关法律文件显示，年31岁的阿马努迪诺夫因醉酒驾驶、偷窃汽车和袭警等不同罪名，自2017年以来至少两次被判入狱服刑，他最后一次服刑记录是2021年结束。兵变结束后，克里姆林宫承诺不会起诉普里戈任以及共同参与阿格纳兵变的军人。莫斯科当局这个声明是上周末阿格纳兵变的转折点，但短暂的兵变却为执掌俄罗斯政权长达23年的普京带来最严重的威胁。中国网络巨头阿里巴巴集团近期换帅，副主席蔡崇信接下大权，集团幕后王者马云宣示重心移回价格战，阿里决定上蔡转攻消费降级，背后是因内需不振的难堪。6月20号，中国各媒体以重大新闻报道，阿里巴巴控股集团董事会主席张勇卸任，换上台湾出生的集团执行副主席元老蔡崇信。但当日一张马云和张勇饮咖啡的相片最受热议，王者马云退而不休，为阿里找药方。马云2003年带领淘宝上线，拜网络及中国经济崛起，业务一路扩展，打着物美价廉吸引大众用户，靠双十一、狂欢节更奠定电商巨头地位，但便宜的同时亦产生假货和品质纠纷，令到消费者口病。当年在预期更多中国人将变为有钱，愿意花更多钱买更好的商品和服务下，阿里压着消费升级。张勇2015年接任执行长，最重大功绩是创立天猫，令品牌愿意在阿里卖货投放广告。但这个时候，拼多多、京东等其他电商营运平台亦异军突起，对于卖家来讲不一定非要淘宝，尤其是拼多多走低价路线，所卖的商品比京东和淘宝都要便宜，吸引大量的消费者。当 COVID-19 爆发后，2020年底当年活跃买家数达 7.88 亿，超越阿里巴巴的 7.79 亿，一跃成为中国用户规模第一的电商平台。马云在2019年9月退休，张勇完全接手阿里，但在阿里全力追求中高价市场和商家之际，因为突发的疫情被拼多多抢走了低价市场。而且马云在2020年在上海一场公开演讲中批评中国监管当局之后，2021年中国对阿里进行反垄断调查，开罚182亿元，阿里进入有史以来最艰难的时刻，马云亦消失在公众面前。他旅居海外一年多之后，今年3月返回中国，或者忧心阿里前景，亦或者是北京领导层想借助他打造亲商形象。他借着港货观赏比赛又重新出现在新闻画面上。中国媒体报道，马云5月曾召开内部会议，认为当前竞争十分严峻，要消费者揞荷包越来越难，直指阿里过去那些赖以成功的方法论可能都不适用了，应该迅速更改，并为淘天集团指出了三个方向：回归淘宝、回归用户、回归互联网。马云指示回归淘宝代表消费降级，重回低价战。对手京东集团执行长许艳6月18号更喊出未来策略将聚焦极致低价， 一场卷价格的风暴即将笼罩电商行业，而背后正是中国内需不振的难堪。中国经历中美贸易战及三年的疫情，股市、房市和民众消费回软，外界正降低对中国今年经济成长的预期。今年618购物节至6月19号只有京东公布战果，下单金额超过人民币3793亿元，年增长约 10%。 虽然成长，但速度放缓是不争的事实。洛克菲涅国际集团董事长夏尔马5月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消费者的债务负担过去10年增加了一倍，达到可支配收入的 30%。 很多中国年轻人需要工作才能够加入消费狂潮，但城市青年失业率已经高达 20%。 夏尔马表示，最近的数据显示外界对中国经济的期望和现实严重脱节。他直言中国经济已经复位，但不要指望华尔街的分析师会告诉你这一切。不过马云的行动可能很清楚了。港区国安法实施三周年以来，在北京的严酷管控下，寒蝉效应笼罩全港，引发外界持续关注。据最新闻报道，加拿大广播公司指港区国安法生效以来，香港的面貌已经有所转变，街道未如以往那么热闹，企业迁离香港，往来香港的航空比以往更少，超过20万人选择移居海外。与此同时，香港言论自由明显收窄，捍卫剩余的言论自由空间亦变得更危险。素来敢于发声的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受访时对加拿大广播公司表示，我尝试讲一些说话，但亦要小心不要越过红线，因为如果你越过红线，你就会被拘捕，而麻烦的是你不知道红线在哪里。前支联会常委赵恩来因涉及2020年六四非法集结案曾被判囚8个月，他出狱后设立了社会服务处，从事地区工作。加拿大广播公司引述赵恩来的讲法指，一切都完结了，不再公开批评政府，我们要低声讲话。赵恩来形容，我明白那种挣扎，但社会运动会以这种形式持续。日媒《朝日新闻》以《国安法扼杀香港民主》为题发表社论，形容过去三年全球都见证了港区国安法如何将一个曾经自由的社会扼杀。文章列举指，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超过250人涉嫌违反国安法被捕，大量组织及传媒机构被迫关闭，公共图书馆下架敏感书，港人被禁止公开悼念六四，大减新一届区议会的直选议席。社论亦特别指出，有23岁留学日本女学生因为在她的社交媒体的言论，今年3月初回香港换身份证时被警方国安处拘捕，以及有日本公民因为曾经支持香港示威被港府拒绝入境。社论批评北京和港府对人权的打压已经不再局限在香港，而是正一步步向海外蔓延。此外，国际记者权利组织无国界记者的人员在近日曾经低调访问香港，以了解媒体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三年以来遇到的问题。据美国之音报道，无国界记者组织在29号的新闻稿说，该组织的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和倡议专员白奥兰在6月18号至21号曾经访问香港，期间会见了数十名记者、外国媒体派驻香港的特派员和多个组织的媒体专家。代表团形容这一次会议令人看见当局在香港所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传媒接触消息来源日趋困难，传媒自我审查情况的增长亦令人担忧。当下新闻界对当局的计划透过修订基本法第23条表示担忧，认为这个情况将令到独立声音更容易遭受针对。无国界记者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在新闻稿当中的评论说，这次出访令到我们更深入了解到他们所面临的新威胁， 即恐吓和法律骚扰，并令到我们能够为他提供更加全面的支持。以上是今天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对我们也是极大的支持。多谢收看，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普京总统专机秘密赴华府引关注，俄罗斯两将军遭清洗，美国重量级议员和蔡英文会面，老虎工作组加快军售，伊曼卡被列川普民事案共同被告，遭上诉庭驳回，中安保公司和纽约私家侦探的关系引关注。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9日星期四，欢迎收看希望之声阅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日有消息传出，根据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Trader24 的数据显示，有三架俄罗斯总统专机27号从莫斯科起飞，其中一架在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降落，而其他两架总统专机没有显示目的地。俄罗斯外交部说，依架飞机是为了接回俄罗斯外交人员。在亚格纳兵变风波之后，俄罗斯总统的专机为什么突然飞往华府？而在美俄没有发生外交事件的情况下，俄罗斯用总统专机去接外交人员的说法，引发外界的广泛关注。整体报道。
与此同时，亚格纳兵变后，普京的真正威胁已经显现。有消息称，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才是更危险的人，而现在普京已经开始使出了史泰林时代的清洗手段，捉了两个重量级将军，而这可能会招来更大的反击。目前亚格纳兵变的内幕不断地被曝光出来。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情报官员的介绍称，俄军的末日将军苏洛维金其实在亚格纳发动兵变行动之前就已经知道普里戈任要兵变。报道称，支持普里戈任兵变的俄罗斯国防部领导阶层的俄国将领可能不止一个，如果不是其他有权有势的人会出面协助，普里戈任断不会贸然行动。苏洛维金是俄军的二把手，曾任特殊军事行动的指挥官，他以前就和普里戈任有来往。英国每日邮报28号报道，俄国主战派军事网志在 Telegram 的账号透露称，上个礼拜六24号，亚格纳部队逼近莫斯科的时候，苏洛维金曾经呼吁亚格纳放弃行动，在事态无法挽回之前返回基地。苏洛维金仲透露自己奉命从战场前线返回莫斯科，他当时公开表示，对于大众投票选出的总统下达的命令必须遵从。据说苏洛维金发布这段谈话之后就下落不明。现在苏洛维金和他的副手因叛国罪被捕，他们被关押在莱福尔托沃拘留中心。如今看来，可能俄罗斯国防高层怀疑苏洛维金对于亚格纳这场行动早已知情，怀疑他参与兵变。雅格纳兵变令普京大规模展开整肃行动，同时亦是国防部测试忠诚度的时机。日前已经有报道指，拒绝轰炸雅格纳集团部队的指挥官和飞行员都被调查。俄军低级官兵之中，只要曾经对雅格纳这场起义行动表达支持，都面临肃清行动。据说俄军高层参谋总长格拉西莫夫虽然保住了官位，但他不再参与战争相关决策。俄罗斯广播频道在 Telegram 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普京无法同意普里戈任提出罢绝绍伊古的要求。绍伊古一旦辞职将成更危险的人物，因为他在克里姆林宫有不少的影响力。绍伊古在俄罗斯联邦政府服务资历比普京还要长，很可能握有很多人的把柄。而绍伊古和其他人不同的是，你无法用金钱令他闭嘴。今日《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称，普里戈任朝莫斯科进军一开始是长驱直入，但是他最终取消了行动。西方官员透露， 本来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和参谋总长格拉西莫夫是计划视察比邻乌克兰南部地区，而普里戈任原本想趁机捉到这两个人，但是他的阵营有人走漏风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在两日前就知道了普里戈任的计划，知情人士称正是因为克里姆林宫早就知道这个计划，但却没有阻止亚格纳进军首都，所以亦引发了对普京总统权威程度的疑问。西方国家官员认为克里姆林宫这次整肃行动会是俄罗斯下一个新时代的第一章，普京为了加强政权已经使出史太林风格的整肃手法。而泽连斯基幕僚长说，普京掌权时代的尽头已现，倒数计时开始了。对此，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认为，俄罗斯总统专机飞到美国来降落，去接这个俄罗斯的外交人员回国，这件事件本身就显得非常的不寻常，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俄乌战争爆发以后呢，其实美国是因为制裁俄罗斯的关系，是禁止俄罗斯的飞机进入美国的领空。咁就是说，除非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之下，美国其实不会允许有这样的一个破例。这样为什么在当前复杂的情况之下，谁都知道俄罗斯刚刚才发生了一次兵变，而且兵变初步结束后，现在的俄罗斯可能正在面临着新一波的这个清洗。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突然出现了这个总统专机的其中的一架到了美国，这个破例的行为，我觉得它是不寻常，它肯定不会是这么简单地说，为了仅仅是接一个俄罗斯的外交人员回国，它就是去破这样的例，采取这样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一个动作。所以这个可能不排除俄罗斯可能要接回国的这个人他非常的重要，亦有可能是俄罗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找这样的一个借口，他可能需要有一些非常重大的情况要同美国这边进行一个通报。我们都知道就是美俄双方虽然现在是比较敌对的状态，但是呢，实际上双方在最高层其实一直都有通报机制，讲明其实双方在为了避免对方出现误判，可能在自己将要采取某个重大行动的时候，可能需要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进行一个通报。当然，这种行为的背后，它究竟是隐藏了什么的交易，隐藏了什么的秘密，我们现在还不太能够确定。但是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就是现在的俄罗斯，现在的普京，他处于一个非常动荡的时期。这样在这个时期，他下一步会发生什么的事情呢？他对整个俄乌战局会产生什么的影响呢？包括俄罗斯当前他们同西方这些主要的大国之间的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可能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就不妨拭目以待。
台湾总统蔡英文28号下午接见了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访问团，同时27号美国众议院外委会宣布设立老虎工作组，加快对外军售，尽快向台湾交付武器。来看报道。
蔡英文首先欢迎罗杰斯在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以来首度率领跨党派成员访问台湾。他表示大家都非常关心国际局势的发展以及民主自由阵营所面临的挑战，台湾作为守护民主价值的第一道防线，不论在经济和国防等领域，会持续和美国携手合作守护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他强调罗杰斯和与会议员每年在军委会共同推动国防授权法案，持续纳入各项政策倡议，来协助台湾加强防卫能力，加深台美安全合作，是维护台湾和印太区域安全的重要后盾。在台湾海峡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国际亦更加关注台海局势。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